欢迎收听《生鲜眷侣》，我是 Tini，
我是 Alan。
接续上一集，我们找来了 Ivy， 先让 Ivy 跟大家打声招呼好
了。Hello， 对，大家好。
啊 ，Ivy 上一集已经跟我们聊了很多，一开始为什么会谈到异国恋，还有他一些交往的经验嘛。那下一集我们就更深入的讨论。那在更深入讨论之前，我想要先引述一下我上周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我跟我朋友在一间泰式料理吃饭，然后刚好隔壁桌是一个白种。的外国人，他在跟他的台湾朋友聊天，他就讲说他觉得台湾的女生大概到了30岁左右就会觉得应该要结婚跟生小孩。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国外的年轻大学生成熟度啦跟你们台湾大概30岁左右的成年人是差不多的。他就觉得说国外的大学生他们在大学的时期就被迫要离家很远，然后要自立自主打工，然后自己住，面对生活所有一切。可是反而是台湾的学生们一直到30岁都是很一直在求学阶段，然后被保护得很好，所以他觉得那个成熟度是真的有落差，还有那个独立性是有落差的。他就觉得说好像整个全台湾的人除了念书然后结婚生小孩以外就没有别的事情做了，然后人生好像就以此为目标，也没有说自己的梦想要去追逐。他认为人生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早就要被婚姻给束缚住，或者是说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可能我跟你交往没几年我们就一定要结婚，他觉得很奇怪很沉重，他不懂。那我就觉得他讲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想到因为我刚好要跟你约要谈异国恋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应该也是很有感触对于结婚这件事情。那你是怎么看的在跟你的德国男友交往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他的论述里面就是因为他是已经大概知道他是哪里人嘛，因为
看不太出来，
美国跟欧洲其实也差蛮多的，
我看不太出来，我不太会分、
就是、其实都可以讲啦，就是你认为的，
就是我觉得他已经到台湾了，所以就是照理来说他的同温层可能就是都跟他差不多一样，是都会出去闯荡或者是比较成熟一点。可是其实很多欧美人他们也都是可能很多也是一毕业就结婚就定下来的那一种也很多，所以我觉得什么人都有，只是刚好他可能在的地方比较出去多闯闯是被鼓励的，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很多可能以最大宗来说台湾的主流社会可能就是他说的那样子，就是女生或是男生都是要平稳的工作然后再去找工作，找工作之后再去再结婚之类，找伴侣然后结婚，就是可是我觉得很多欧美人也是这样子想，对，其实也蛮多的，只是我们平常比较少看到，因为他们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因为他们已经很平稳的在过生活了。对，所以但是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男朋友他还蛮年轻的，他才26岁，所以他也还没有想要定下来，然后我就随便所以我就他想要，因为我也没有很，其实我也不排斥婚姻，就是我不排斥跟他一起生活这个概念，可是如果真的就以理性面来讲说结婚的好处是什么，就只是一张纸然后好对你的家人交代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你有可能没有小孩的话可能那一些政府给的一些利益其实也用不太到，对不对，是不是，其实我也没有很了解这件事情，只是我目前以我所知的我觉得好像没有特别的必要。对，
所以他们不会有这种像我们台湾男生会有这种未来的蓝图，就是比如说我几岁要干嘛，我大概几岁之前我打算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我几岁的时候我要做些什么样的转变，他们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吗？还是说其实就是很随性，
我觉得
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很看人欸，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会想要有一些一番事业，或者是比较有抱负的人他们当然就会这样子想，可是也很多就是
活在当下的感觉，
对啊，也很多。嗯哼，我真的觉得很看人，没有说一定、
没有说一定是什么国家的。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是鼓励每个人的多样性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好好的待在自己的舒适的生活空间，那也 OK。可是如果你想要去闯，也没有人会阻止你。就是尊重个体多样性这件事情是比较不一样，我觉得。但是以人的个性，还是都有。
因为有给你比较多不同的选择，所以说你的每个人的想法会稍微不一样。
对，
但台湾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亚洲的固定的思想，所以说每个人想法都被局限在那上面的。其实每个人他其实有不同的想法。
对对对对，比较保守一点，可能亚洲人比较觉得这件事情，如果你去做了一些不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就会有点危险，会为你担心这样子。可是他们那边是比较尊重你的个体多样性，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危险或是担心，但是会还是会鼓励，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注重个体性嘛。我们台湾就是。华人就是比较
群体
，对，對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跟 Alan 在一起的时候，我当初的设定目标也是以结婚为前提，要寻找交往对象的。
我好像记得，
对对对，我跟你分享，我要去拜月老的时候
有，
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说，我还那时候很年轻，为自己设定目标就是大概28、30岁左右，我就应该要结婚，然后生小孩，有个稳定的家庭。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女生应该要有的人生步道，
以前小时候当然都这样想过，
没错。然后后来在跟 Alan 交往过程中，其实也是一直不断的碰撞，去思考为什么要结婚，然后加上我没有同居，所以我就觉得说，就像你刚刚讲，结婚好像就只是一张纸，对我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意义，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么喜欢小朋友，对我来说没有引战哦，就是我单纯我们两个刚好都不喜欢小朋友，所以结婚这件事情渐渐就被我排到很后面。那我想分享的是，我现在的年纪就经常会被问到说，那你跟你男朋友交往这么久，为什么还不结婚？你不是应该要结婚了吗？那我就会告诉他们说，结婚不是我人生的目标啊，就他不是我唯一的目标。那我会觉得整个外在的整个氛围好像觉得说，你什么样的年纪就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们不会懂得去接受说哦，原来有这样子的选择，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差不多的年纪的时候开始结婚生小孩。我周遭很多朋友也是，我的同事他们都是，他们就觉得这样子才是理所当然，才是正常。然后你这么老了还不结婚，很奇怪。他们有时候会拿着你看说，像谁谁谁已经40岁了，他到现在都不结婚呢、欸。那你要干嘛？你是女生，你要干嘛？我就觉得说，哦，我的人生价值是他结婚吗？
好像周海泉都是谁？
某同事
好保守，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会试着去尊重那些你刚刚讲有一些国外的朋友们，他们也是以结婚为目的嘛，就是一毕业就生小孩，他们那样子的选择也是很好的啊，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样子才是让他们感觉很开心的一个目标嘛。那我也是啊，可是结婚难道真的这么重要？还是你会觉得说是因为这个世代的关系吗？
结婚这件事吗？
对，
我觉得世代也有关系吧，因为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大家都知道除了结婚以外还有很多可能性啊，就是大家也都看到可能国外的人怎么做，或者是现在很多女生也不会想要结婚，因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很好，可能也不会觉得有另外一半有那么重要之类的。我觉得就是世代更迭。
那对你的男朋友说，你有跟他聊到这件事情吗？就是他对于婚姻是有幻想的吗？还是
他还好，因为他才26岁，而且重要，他是小家庭，然后他没有参加过婚礼，他没有对结婚这件事有憧憬。就是虽然他爸妈就是也是结婚，但是他们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结婚之后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是怎么样，他爸妈也是会吵架，也是会想要说离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周遭的朋友也没有人结婚，所以他就觉得目前还是没有这个必要。对，我是自己有问过他说我们要不要结婚什么之类的，可是他就觉得他还没有必要，就是不需要，
觉得太远。
对，而且他们那边欧洲现在有那个注册伴侣，就是对于那些不想结婚的人，但是他们可能还是想要保障彼此的一些权益等等的，所以他们就会选择注册伴侣。所以我们明年就是要去注册伴侣。
哦，所以有这种比较特别的方式。
对，比较特别。
法律认证的男女朋友吗？
是对，就是法律认证的男女朋友。在荷兰有，
所以这可能会变成未来的一个趋势哦。
对对，所以说荷兰或是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可以通过这个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伴侣签证，就是让伴侣特别签证可以过去，在疫情之下可以过去，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法律， 所以他们可以依着这个法律 去做这个决定 去开通这个特别的签证。可是台湾没有这种伴侣的注册，所以台湾不知道，就是没有法可以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我们台湾没有办法开启这个让我们的男女朋友入境台湾的这个方案。对，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原因。
那我想问说，你从谈异国恋情这几段下来，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啊？就觉得哦，其实异国恋真的还蛮好的啊，或者说台湾的你不会想要再回去交台湾的男朋友，或者你有什么些心路历程吗？
我觉得是看个性欸，如果台湾的男生可以接受我的个体性的话，不要逼迫我就是跟他一样做他想要他可以认同的事情的话，我是可以接受啊。因为有自己的，我们生在同一个环境背景，然后很多事情就是更好沟通啊，就是不用磨合那么多一些背景不同的事情，或是我们可以一些类似同样的笑点，比较台湾的那种八点档笑点，或者一些智障的迷因之类，就是很好啊。可是目前这个部分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是就是很看个人啊，看个性，
就是、个性部分是很重要的，
是个性的问题，不是说
只是刚好说台湾的男生的个性刚好跟你的个性是
冲突，
对对对
对，
所以并不是因为国家的关系，是刚好这个国家的人，
没错，不是因为他的外表，是因为他的内在、哦。对，当然我男朋友也是蛮帅，
还是蛮帅的。
对，但是台湾之前我交的男朋友都也就是也是好看的、啊，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我那么冲的个性而已。嗯
嗯嗯嗯。可是我很好奇，就是你身边应该有很多谈异国恋的朋友吧？
有。
那你觉得他们？你可以归纳一下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谈异国恋吗？是因为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这种外国人的外表吗、嗯、还是真的都跟你一样刚好是机会？
我觉得很多人也有是因为对方长得不一样，然后觉得特别新鲜感嘛，所以就是想要进而认识看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可能都是第一点，因为我自己当然也是因为他长得特别，长得不一样，因为我喜欢特别的东西，所以就是第一点的出发点是这样子。可是也是很多人，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吧，我觉得啦。
他的那个想法应该说，是不是有人是因为，比如说我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要交一个外国男朋友，
也有人因为是这样、啊，
或者是像你一样，
什么人都蛮有，
因为外国的个性跟我比较合，嗯，就应该说你认识的异国恋的人，大家都是因为个性的部分会互补呢，所以才交往在一起，还是说？其实有些人他是目的就是我就是要找外国的男朋友，所以去找他。
一个 分类方法，就是你觉得哪一个占比比较多、啊嗯？
对对对。
如果在以我周遭的话，占比都是有去过国外，然后有去过国外，然后喜欢他们那边文化，然后所以才进而对那边人有兴趣、
就是，
所以才在一起。
我不是一开始有目的，是说我要找什么国家
的？对对对、哦，就可能如果你一直活在一个同一个区域，然后你没有看过那些人，你也不太会想要主动想要去认识那种人，就不一样的人会觉得有点可怕吧。嗯，对。但那我周遭附近有跟外国人在一起的，通常都是待在国外过，去过国外，然后看过不一样的文化，然后对他们的文化有兴趣，然后才想要跟那些不同国家人在一起。我认识有一些在台湾的外国人，他们也是，就是如果跟台湾人交往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喜欢台湾文化，然后觉得台湾文化很酷，然后想要跟台湾人在一起这样。对，都是我觉得都是文化出发点，就是喜欢他们的文化、嗯、对，这样才会在一起长久，我觉得就是对那边的文化有兴趣。如果可能是就单就看好莱坞电影还是什么吧，就觉得他们很帅，可能那个不知道，也觉得那个立基点好像不太够，想要跟对方在一起
基础不足。
对，因为也不知道文化什么的，因为其实文化差异可以真的是差很大，就是一个人，
所以说你一定要先接受文化这一点，
对对对对，
后面才会比较好一点。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吃意大利面，你每天想吃卤肉饭，可是、哦、对方就是每天想吃意大利面、嗯，这样就最基本的那个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就很难在一起长久。
OK， 就是会有很多冲突在，
对啊，
在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会发生冲突。
对
，OK，
对我男朋友他就是之前有一天喝醉，他就觉得台湾。他一直跟我说台湾的东西很难吃，他就会被赞死。 其实他没有觉得台湾哪里都很难吃，只是一些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水煮的东西或者是卤味啊那种比较，就他觉得味道都很像，
嗯，
然后比较软烂一点，但是他喜欢很就是生菜或是新鲜那种，嗯，味道比较强烈的食物。可是台湾的食物比较都是就是水煮，
我觉得这就是两
边卤味，
有些我们会觉得说啊，你这个东西不好吃，
对啊，我想到你是工山小，然后就觉得不爽，不爽要很久，
就要互相接受对方的，
对对对啊，互相接受彼此喜欢的部分。
那你有很你在跟他交往的时候，你有觉得他们哪些文化你很不能接受吗？就像他讨厌台湾的食物一样，说话的方式吗？还是作息呢？饮食习惯啊？还是宗教之类的？
好像还好，
好像都可以。
你好，没有那个哦，
你要说
他
投射
接
纳入很，
我就投射者啊，
人类图。
应该说给我什么就给，我就
应该说，因为你已经很习惯那边的，
对我已经很习惯了，
所以说你觉得并没有什么，因为你像你刚刚说的，你是从文化上面去。
对
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在这个差异冲突上面你并没有感受那么深，因为你已经
对我已经了解那个文化是大概怎么样。可是如果我想、
哦、
我现在想到就如果跟第一个男朋友，那时候第一个接触外国男朋友的时候，他讲话的方式我不太能接受、
哦、
就是他可能讲一些太直接的话，我觉得很受伤，或者是他的想法不一样、
嗯、
对，嗯，就例如说英文有一句话叫 good for you， 就是你好、
嗯嗯、
这样就好了，就是我为你开心之类，就是 good for you 的意思。可是听起来就很像说你好就好了，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你的口气、
就是、对对对，就是
你好就好随便
你
啊，
你自己好就好了那种意思。可是这个意思的英文的意思是说就是为你感到开心，你很好这样子。对，就例如这句话直翻中文的话就觉得听起来有点不爽，什么意思？例如啦，这种口语表达方式，
有心是不是？
对对对啊！我想到了、啊、激动，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男朋友很爱说，我前一阵才跟他吵架，因为我一直听他讲这句话，我就觉得不开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就说，他会说 "I don't wanna settle down"， 还不想要定下来这句话，然后我听起来就是感觉很像是他都是跟他朋友这样子讲，可是他我听起来就很像是他还不想要再定下来跟我这个人，还想要再更多的女朋友，是我听起来是这个意思。可是他其实，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不爽，我就直接跟他讲，为什么你每次要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听了很难过，你 是不想要跟我，就是还想要换别的女朋友之类的感觉。然后他就说他其实没有那个意思，他意思是说他还不想要结婚，他不想要就是不想要生小孩，然后 住在同一个地方，还不想要那么固定
体验，是不是？
对，他可能还想要搬去哪一边，然后搬去哪边体验不同的生活之类，他还不想要像一个类似公务员之类拿一个铁饭碗，然后住在同一个地方，养个小孩，养一只狗，然后每天都做一样固定的事情，这种感觉。对、
嗯、
但是他不是说他不想要跟我这个人在一起，他说他跟我的话是有看到未来想要在一起的。对，但是他只是不想要重复做同一件事情这样子。
语言的文化，
对，是语言的问题，
应该想法也有差别啦。
对啊、
就是你可能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
因为我们每次听 settle down 好像就觉得好像就是
直接
还想要跟别人在一起之类那种感觉，
对对对，
还想玩，
也是有些想法上
的。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这个部分一些语言的冲突，
所以就不断的需要用他本人的意思去解释。
这个就是讲到
就是要拿出来沟通讨论。
对对，就是我们讲到最整个我们这个身兼眷侣做到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沟通。
对。
一定要把话讲出来，
对，
才会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想什么。
嗯，
不然其实大家都是，毕竟在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环境下生长，对于这件事的理解程度会不同。
嗯，
但是如果没有讲出来的话，可能就会一直分，一直是往不同方向走，真的会造成什么样的冲突？对，
没错，对。
我觉得我
跟他都其实会蛮会沟通这些事情，
我觉得很棒、欸，
都会拿出来讲。
而且听你这样讲这样子两集，我就觉得说我破除了我很多迷思，
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个人有些不好的想法，就觉得哦，谈异国恋的人是不是单纯就是喜欢外国人、
嗯、
可是这样整理一下我就觉得哦，就像我遇见 Alan 一样，就是缘分。
嗯，
然后
你也喜欢彰化人没有啦
不同国彰化国是不是？现在连苗栗国彰化国都
我觉得 不同来自不同的背景，然后还要再同要在交往开始，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第一个点就是要磨合那个彼此的背景的观念不同，第二点就是距离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谈异国恋的人很需要耐心跟沟通这两件事情，
然后够独立，
对，够独立，然后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要懂得怎么沟通，然后不能就是一言不合就冷战或是吵，就离开之类的，对，就是耐心。
你会觉得你会给想要谈异国恋的建议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要先做再说呢，还是说你觉得要自己想很清楚再去谈这件事情？你觉得如果对于一个想谈异国恋的人来说的话，
我都是先做再说欸，
所以你是做的时候遇到问题再开始面对。
对啊，我觉得很就是想
可能想太多，
想要怎样怎样吧。
对对对，就觉得想太多会觉得
follow your heart。
哦，就是随着心走就对了啦。
对啊，跟随你的心走，就算失败也是不怎么样。
就是有体验过也算是一个经验。
对啊，就是再试一次，或者是你不想要再做这件事也 OK， 反正就是跟随你的心走。
欸，我刚刚想的是，你刚说谈异国恋的时候。距离是一个考验嘛，
嗯，
他距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们吵架就是不接电话就找不到人嘞，
对啊，
不是吗？
对，
所以这很可怕哎。
对啊，你就要找一个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人，因为他是我传讯给他或者打电话给他几乎都会接，然后不会太久不联络的那种人，但是也是一步一步开始，一步一步来啊。我记得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到像现在的频率这么合，就是也是慢慢磨合这样子。对，刚开始也是好几个小时才回之类的，但是他其实刚开始他传给我讯息就会蛮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蛮可靠的是我喜欢的回复的样子，
嗯，
对对，是我自己可以接受的，可能有些人不需要，可是我自己是需要他回复很多这样子。对，
但时差也是个问题啊。
对啊，时差真的很靠谱
我是觉得距离可以克服，时差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你懂吗？
我现在就是很晚睡的其中一个点，就是我想要跟他重叠的时间多一点，因为他其实六点下班，晚上六点下班就是我们晚上的凌晨十二点，
哦哦哦，
所以我就是想说可能我大概凌晨三点睡觉的话，我就可以跟他重叠个至少两三个小时，就是可以跟他聊天或是一起玩游戏之类的。
嗯哼嗯哼，
对啊，这也是一个你需要去克服的事情，看人啦。
所以就是
对，
包括你的心态，包括你的一些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都要去考虑到之后，
嗯，
会不会觉得说是这样子才要去做远距恋爱的感觉，因为一定是远距离嘛，
嗯，
所以这些心理准备要准备好之后，充分准备之后再去做的话，我觉得对，是对远距对于这种异国恋人来说会比较是好的方向去走，
就是要知道这些是会发生的，
一定会发生，
错是会发生的，嗯，可是很多人谈恋爱也没有在用头脑
想
啊，对啊，
就是会，我要是我会觉得说我如果我能够先想到这些事情的话，
那如果你晕船怎么办？
我觉得就算我有晕船，但是我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对象是一个外国人，我一定会想到这个地方，
嗯，
我能接受，因为有些人他其实他觉得他是一个接受，但是遇到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说因为个性或是因为距离的关系，
嗯，
像听你刚刚说的可能没办法及时的找到对方，然后造成一些沟通当上面会有一些阻碍，然后就对这关系造成一些困扰，或者造成一些，扣分的效果，我觉得都会有。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
都会有啊。可
是
看每个人的个性，你想要怎么样，啊，嗯哼。可是就像我比较冲动的人，我也是止不住啊。就我喜欢他，我就是要，哦，我就是要跟他聊天，我管他就是多远什么的，嗯，
很尊重自己的心哎，欸。
对啊，很非常没有在用头脑想，头脑是什么？把它放一边再说，先放一边。
因为我会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人，如果是我的话，嗯，如果我知道说远距离，然后又是跨国，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我就会尽量去避免，
嗯，
找这样的对象啦。
对啊，
不过我们今天真的是希望说，啊，你如果是真的想要谈异国恋的话，可以看看艾比森的例子，那他就是不挑嘛，只要是合的话。他都可以接受，
对啊，我不挑，我就是跟随着心，
要有一个冲动
的话，对，
冲动先做再想啦，
对
对对，
可能想太多，就像我们这样子想太多，可能就真的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也有可能。
对啊，就是嗯，
可以不用那么怨叹，说什么啊，为什么人家都可以找国外的，
啊，就冲啊，冲了就有了，
啊，你就直接上前搭话，
对啊，
就说
我
喜欢你耶，
我跟他，
这样，
对啊，我跟他也是在一个那个顶楼，一个就是一个。算是酒吧认识的，对，然后那时候也是算是一个聚会，然后大家在那边就是认识 彼此。不，我跟他不是在台湾认识，我跟他是在马来西亚认识。然后我去旅行的时候，然后那一天刚好在马来西亚转机一整天，然后那个是一个 meet up 的聚会，然后可以认识当地人，然后一些外国人去那边认识当地人，然后那是一个那个在青年旅馆的楼上一个酒吧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彼此就聊天，然后后来当晚就是有人就找我们出去玩，然后我们就一直去夜店玩，然后隔天就几个人其实是都一群人然后在一起玩，只是后来最后我们就留联络方式，我也觉得很可爱，然后我们就后来就继续聊天这样子。对，
觉得是缘分啊，跟一些冲动
上真的是缘分，
还有个性，
对，个性啊，然后
还看你敢不敢。
对对对，你有时候像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我啦，我可能比较小心，我可能会怕什么的，可能就因此错过这样子的东西。有时候就是要放胆的不顾一切去做一些事情，那搞不好会给你一点不一样的。
对对，
人生会不一样
的。真
的
觉得人生大家都是要冲一次，就可能受伤也没有关系，
至少不要后悔啦、
就是、对啊，你就站起来就好。
非常励志的结尾，很棒、
啊、
就是要冲啦。
谢谢 Ivy。
对、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家这样子讨论到最后就发现给一股一点建议，就是你就是冲就对了。
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指南，就单纯 Ivy 来跟我们分享。本来想说、
啊、
哦听完这两集、
啊、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
是
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啊、
你刚刚没就说没有什么问题，
是可是真的会遇到，
就是要直接去面对啊，你不能逃避它
磨合的问题。对，然后可是我现在也忘了、啊、然后但是你跟台湾人在一起也是有很多磨合问题 啊。
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特定的说哎、欸，他就是外国人，所以说他的问题会更多，但其实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并不是分在
全球都一样，
不是分在是他是什么国家人才会遇到，其实连我们本国的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啊、
只是我们会放大那个地方的问题、
欸、所以我们深圳卷也可以录英文版是不是？
不行，英文
反正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啊。
对啊，台湾人都很喜欢站南北了，何况
对啦，
对啊，
这么小还要站南北。
对啊，就是对啊，南部重北部重。就可以吵很久了、
啊、
然后客家人也可以吵很久，这么
小的一个可以吵很多的东西了。
对啊、
更何况是还有外国的这样子的，
就是会比较文化问题。但是如果你们价值观比较像的话，那其实也没有，就是其实也还好。
所以爱其实可以战胜一切。
对，
很棒的结尾。那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边。
、啊、
下礼拜继续，
还是好好保护自己啦。
好，
对，以自己不被受伤的前提之下，
没错，
去冲。
好，
人生就是要这样。
谢谢 Ivy 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
拜拜，
拜。